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您来了吗？您来了吗？
哇，很开心哎！今天
对呀、啊，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对了，只有周末时刻，这个旅程真的是很特别啊！从今天开始，10月29号，请大家记住了，我们从今天开始一个全新的无限飞行号要跟你见面了。刚才你其实已经听到片头曲了，对不对？
是的，就代表着我们无限飞行号呢进入一个崭新的旅程了。
对了，我们有变，但是也有不变。那不变的是我们两个，
没错。我是心田，
我是文慧。那还有谁不变呢？慢慢的透过节目呢，这个旅程我们再告诉您。好，访问一下心田老师，
是
刚才呢我们的无限飞行号片头曲啊，
是的，
我知道是您精心预备的。
哦，是的，我精心预备呢，当然呢也有背后啊很多的同工的参与。那第一个呢，一定要数算一下呢，这个恩典嘛。首先呢，就要感谢我们的宋山老师呢，给我们做了这个曲子，都是他一手包办的。
那个词也很重要啊。
是的，因为呢我们想说这个无限飞行号的精神不能够改变，所以呢词就是沿用我们本来无限飞行号的这个主题曲里面的词，我们就稍微就是修剪一下的。
对，那我也知道呢唱出来也不容易啊。
对呀、
啊、我们第一句话啊，什么不起眼，
是的，
那个是我们的黄嘉言老师，
没错。
然后接着呢
是我们的新同工熊乐。
哦，熊乐。
对，
然后接着宋山老师出场了，
没错没错。
最后新田老师出场了，
哎，是的。然后最后就我们所有的人一起出场了。
记住啊，您听到了是一个呢全新片头曲的无限飞行号，但是呢我们关心您这样的一个心情仍然是不变的。记住了，从今天开始呢，哎，我们播出时段改变了，是周末星期六星期天，然后虽然减少星期一到星期六啊，星期一到星期五，可是我们增加了每一次播出的时间长度。
没错，我们有本来呢30分钟的旅程，我们变成1个小时，哇，可以飞到更远更宽广的地方去。
对，所以无限飞行号改变了，您是不是已经预备好跟我们改变呢？
我变，我变，
我变，变变！
哼，不管你怎么变，我都接招。
哦，接招！无限飞行号11月起，
怎么样？
变时间了，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傍晚6点到7点，
1个小时啊！
没错，让你听个够，心满意足。
哎，变得好，我喜欢。
我们变换之后的无限飞行号可以说是好多人参与啊。刚才大家听到了那个变变变的是谁呢？
是万峰老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心田我了。
对对对啊，变得好，你是不是也跟我们一样说变得好啊？
是啊是啊，希望呢你不会觉得说这个改变呢让你就是觉得
无所适从，哎，星期一到星期五，对，我要干嘛呢？你去听我们聊友电台其他丰富的节目吗？
没错，
星期六就准备好心情来迎接1个小时的无限飞行号，对不对？
是的。
那刚才我们就说了有变，但是变中不变哦，因为宝贵的传统，宝贵的东西还是要留下来的。例如呢，我们两位新田加文慧，还有我们的谁呢？
还有我们的清新师母，
还有呢
林成牧师的这个诗篇导读嘛。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祝林姑娘，
没错，
以及呢大
黎医师。
哦，黎医师也在。还有呢就是一直关心我们，大家也关心他们的嘉音老师罗文辉老师。好，说到他们两位呢，因为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也知道大家好想念他们，所以呢为了帮助大家一解大家思念之苦啊，我们就特别差派了我们的心田去访问两位老师，先送上罗文辉老师的访问。
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
我想呢，听众家人，你呢一定很想念呢某一个的笑声，某一个呢熟悉的声音，亲切的声音，他就是我们的罗大哥，罗文辉老师。
你好啊，新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的，你看我们的罗大哥呢，哇，真的是很，我觉得是很敬业的，因为刚刚一说他的笑声，然后呢就一边介绍自己，然后一边就笑两下这样。
没有啊，很惊讶嘛。
很惊讶。
新田既然打电话给我，也让我有机会跟听众朋友联系，跟他们聊聊天，因为啊，整整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了。10个月的时间没有在这边啊，跟听众朋友见面，那么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这样的连线，所以我特别兴奋，怎么不笑呢？怎么能不开心呢？对不对？
我可能呢就也能够理解罗大哥的心情啊。不过我有点好奇，就是呢，罗大哥，您平常呢应该是坐在新田的这个位置啊，在麦克风前，然后呢戴着耳机去接听我们的听众家人的这个来电，现在这个角色好像有点互换了，是新田坐在罗大哥本来应该在的位置，然后呢，他现在就在电话的那一头跟新田对话，您有什么感受啊？
没有什么特别感受，我觉得对你来说是好事，因为这个叫工作的那个岗位稍微转变，你知道吗？如果你的工作岗位稍微转变，或者说你的工作内容偶尔都会转换一下，这是一种创意的起源呢、能够有新的改变，就有新的创意，那么你做节目就会越来越有那个活力，越来越精彩。
是是是，懂，谢谢前辈的指导。
没有，
我
就是这么过来的。
真的，罗大哥，我想说呢，真的透过电话听您的声音，还是十分的有力气啊。
感谢神，现在还是可以的。但坦白说呢，自从我知道自己有病以来呢，发现很明显那个影响，就是呢，我发现我讲话没气儿。真的是没事儿、如果我一直讲话讲很长的时间，或者说一句比较长的句子的话呢，我就会喘气，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改变。所以呢，我也担心如果这个电话讲太久的话呢，或者要我讲很长的句子呢，我是担心的。或者说如果你现在要我上班，要我读稿，一直读比方20分钟的一篇稿子的话呢，我会很吃力的，坦白说。那现在呢，好像一般的聊天还可以，你觉得没太大的分别。
对对，
我只能说是感谢神呢，我的身体的状况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不适应，或者说太大的不舒服，但是声音方面呢已经变得有点沙哑，而且没气儿，这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说身体还是需要一点的时间去休养啊，恢复。那您现在这个治疗的进度是怎么样，方便跟我们分享吗？
可以。那我在2月初的时候发现胆管癌，那么马上就找医生去治这个病啦、那么医生就说要接受化疗，化�疗一共要打针16针，就好像是打点滴一样的打16针。那么16针已经完成了，完全过去了。但是呢，发现那个胆管那边呢，还是他叫这个原发区啊，叫原发区。他说呢，你扩散的那些癌细胞已经消失了，完全没了。
哇，这是开心的事。
是啊，这是非常感谢神的。
对，
但是呢，他发现这个原发区，也就是胆管那边，还是有一块阴影在那里。那么阴影呢，可能就是还有这个癌细胞在那儿。所以呢，一直到现在我就开始吃这个口服的化疗药，每天都吃，要吃大概半年的时间。然后呢，半年以后再做这个电脑扫描，看看那个情况怎么样。那么现在就开始刚吃这个口服药，吃了大概一个星期了。
一个星期，这身体有什么的反应吗？
感谢神啊，没有啊。
感谢神。
但是讲话还是没事儿，除了这一点之外基本上是没太大的问题。那么前一两天呢有点晚上发冷， 可能是有一点点小感冒，那么吃了一些感冒药，现在又没事了，今天已经好多了，跟好像没病一样。
是最近的天气啊，转换季节呢，这个天气不稳定，罗大哥您还是要多加注意啊，
对，
多多保重。
我通常到外面去的时候，我都要带一件外套啊，以防万一，如果冷气太大的话，我就马上要穿这个外套，就这样子了。我会保重的了，我会懂得保护自己的了。
是，当然当然，如果您的身体呢有什么的状况，我们也会担心。还有呢，一些在收听节目的听众家人呢，心也是悬着的。
是是是，我真的非常感谢弟兄姊妹的关心，除了电台同工啦，我们的听众啦，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我香港这边的以前牧会的那些我认识的弟兄姊妹，我的同学等等，很多很多人为我祷告，甚至有些人根本还没信主的，他们也说我为你祝福，希望这个上帝保佑你等等等等，我收到很多这些信息，那我都感觉那一份说不出来的温暖呢、这都是神对我的眷顾，是神通过你们的爱让我感受到那种温暖，非常非常感谢主，也感谢你们的关心，真的真的。
过着新的光，很暖，与你有关，有梦就听得到，用爱呼应感叹。
因为罗大哥也是很贴心呐、即便自己呢正在治疗的当中，应该也是有一些艰难的时刻，但是呢他也知道我们是担心的，所以呢每隔一段时间呢就给我们这个同工的群组呢发一段的文字，告诉我们哎现在的治疗进度怎么样啦，我现在身体有什么的变化，有什么需要带导的，那罗大哥呢也会告诉我们。所以我觉得罗大哥即便是您不舒服的时候，您也是那么贴心呐、
其实呢，我真的，我就是相信神是一位听我们祷告的神。
是。
那么，当我落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知道自己患了癌症以后，我觉得我真的是无依无靠。我甚至在刚刚发病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患了癌症呢。我预算我只有半年的寿命，意思就是说，今年的八月头，我已经按我的预算呢，我八月头已经离开世界了，我真的是这样去做这样一个预算。所以呢这段时间我只能靠主啊，那怎么表达我对主的依靠呢，就是我希望有人为我祷告啊，无论我是什么时候离开世界，离开世界的时候那个时间我的感觉是个怎么样的感觉，怎么样的情况，都需要你们的祷告。你们的祷告就是我唯一能够相信的一个事情，我真的相信是相信神对我的眷顾。那么祷告代祷是我最需要的。有的弟兄姊妹呢，他跟我的关系很好，他们知道我患病，他就说哎你是不是需要钱，你的医疗费我可以奉献给你帮助你，不少弟兄姊妹是这样提出这样的说法。那么我就说谢了，我不要经济方面我自己可以搞定，因为神给我足够的钱，但是我真的需要你为我代祷，代祷我觉得比金钱重要的多。
在罗大哥呢您讲分享这一段感恩的事的这个过程呢，我就想起了您曾经为我们无限飞行号呢录制过的一个片花，我不晓得您有没有一点点的印象。
什么片花呢？
就是有人在为你祷告啊，就是您鼓励听众家人告诉他当您在失落啊在生病患病的时候，您不要忘记有人在为你祷告。
对啊对啊、因为你想想每一个人他们的处境，他们所在的地方，他们所遇见的这些都可以非常的独特，非常的不一样。
那
我罗辉我在香港这边，我怎么帮助一个在山东的一个姊妹她患了什么什么病，或者遇到什么困难，我怎么帮助她呢？没办法，但是祷告呢代祷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无处不在，是全能的主，怜悯的主嘛。那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相信的话，祷告为他代祷，那么神自然就会工作，对不对？
对，说得真好。
方面呢，我是很怕痛、疼痛，很怕辛苦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呢，我为自己的祷告就是神呢，你不要让我太痛，就算我要很快离开世界，我可以接受，但是千万不要让我太难受、太辛苦。我的祷告或者我所想的主要是这些事情。当我发现哎，神每一天带领我经过的都是很平安的日子啊，那我就比较多用心去发这些代祷的事项，把我个人的事情告诉别人，一方面让他们为我感恩，另外一方面希望他们继续为我代祷。那么现在我这个情况还是不知道我到底什么时候会离开世界，虽然已经超过了半年，比我最初所预算的半年已经过了，但是是不是再多过半年或者一两年我就要离开世界呢？现在我只能说我在摸索，摸索将来会怎么样。如果神让我有机会继续服侍他的话，我是愿意的，但是现在我还没有确定我到底该做什么。如果我的声音能够好一些，我够气的话，我的气可以讲话，那也许我会重回福音广播这条路，回去做一点点节目，因为如果整天待在家里，我也觉得有点闷。
明白。
希望有一点点工作，所以现在呢，我也报了一些课程，跟音乐有关的，上这个音乐课，因为我对音乐真的很有兴趣。另外呢，我也报了一些本地的旅行团，去参观一些特别的地点，比方参观一些有历史意义的一些人的坟墓。我对这一方面历史啊，好像万峰博士啊，他是非常有兴趣这方面的，我也是很有兴趣，所以我就特意报了这些坟墓团。另外一个就是音乐的课程，现在开始希望人生过得开心一些啊，这就是我目前的一些计划。
我这个很惊讶啊，您竟然去学习音乐，我非常的惊讶。
我一直对音乐都是很有兴趣的。
我知道，因为其实我是这个坐在罗大哥的这个办公桌附近的嘛，所以我常常可以听见罗大哥他在听很多的不同类型的音乐啊，爵士音乐啊，什么蓝调音乐啊，都是那种听起来很舒服，所以我就知道罗大哥是对音乐是很有兴趣的。您过去在电台也做过音乐节目嘛？ 对不对？
做过，
对呀、
短短的时间啊。
但是这个让我很惊讶的是，您竟然在这个患病啊、休息休养的期间，您竟然还继续的去深造，哇，好佩服您哦！
不算是深造，是说既然生命是那么短、那么的珍贵，可能只有一两年的时间，既然是这样，那我就老在想，那你用这未来的一两年你怎么活呢？做什么事情让你最开心呢？
是，
我就想到音乐啊，音乐是我喜欢的，那我就去学啊，就这么简单。
是，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一直很感谢神，就是虽然我真的是患病，但是神保守我的身体没有什么太大的不舒服。所以呢，如果我没有发烧发冷这些很不舒服的这感觉出现的时候呢，基本上我是跟一个没有生病的人一模一样的，我都可以到处跑啊，到处走都可以没问题。所以我就应该好好的用我这个很舒服的这个身体去做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事。我就是这么简单呢、所以如果有机会再回到福音广播的路上去，继续做福音广播，继续做节目，我是愿意的。但现在呢，我就担心我这是不够气，不能播音播太长的时间，那我就不想耽误别人了。
别这么说，罗大哥，我想您刚刚的这个回答呢，是真的也回应了很多听众家人心里面的疑问。因为这段时间呢，都会有短信啊，或者是电邮，又或者是在留言板说啊，好想知道罗文辉老师、嘉应老师他们的状况怎么样啊？他们什么时候能够回来主持《无限飞行号》啊？就是刚刚在我 跟罗大哥开始聊天之前呢，我就把这个礼物包啊，就是整全部都是最近呢听众家人发给罗文辉老师还有嘉音老师的一些问候祝福呢，我就打包啊送到了这个罗大哥的手机里头啊，他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罗大哥您也知道，您也看到了，其实真的很多听众家人叫您回来主持，是不是？
我非常谢谢听众朋友对我的关心，
嗯，
对我的爱戴，希望我能够尽快到电台继续工作。这个心意，这种爱心，我是100%的感觉到、领受得到、感受得到。但是我有一个担心是，假设我真的回到电台去播音的话，比方我跟新田你一起做节目，假设我们两个人主持节目，那我
很好啊。
我知道，我明白，但是那你做节目还是有一个时间的安排吧，对不对？比方每个星期回来一两个早上，假设两个早上吧，假设是这样。但我担心我的身体状况突然之间不舒服啊，我甚至要进医院，或者说哎，今天头晕，晕得很厉害，我不能回来，那怎么办呢？那个做节目的时间马上就搞砸了，你不能没了我就突然之间就找一个人来代班，那就等于是耽误了这个节目。也影响到整个电台的那个工作的那个运作的过程。
是，
我就不想做这种事情，你明白吗？
明白，明白，罗大哥，我真明白。
这是我的担心。所以如果做节目能不能安排，比方我一个人单独一个人做节目，那影响的人呢可能会最少。但是呢，我也担心，如果一个人做节目的话，就好像我一开始就说。我不够气嘛，因为我播音不够气，那一个人一直讲话而没有其他人接的话，等于是不停的讲话，那我就担心我播音那个效果出来的效果可能就差强人意啊，不行啊，播出来一定是不好的一个效果，这个也是我担心。
是，
所以哎，很难做决定。
虽然真的很难做决定，可是新田也很大胆的替听众家人说啊，如果比起要罗大哥呢，就是辛苦的回来主持节目，我想听众家人更希望的是呢，罗大哥您啊，可以呢抓紧时间呢去休养、去休息，去把病给养好，养好了以后呢，就再回来嘛，对不对？那个身体好起来以后就再回来，那再回来就现在不是去这个了解音乐、认识音乐嘛，所以呢，下次回来的时候呢，就是要开一档音乐节目的时候啦，对不对？
现在我知道我们现在电台很多音乐高手啊，我应该退下去了，让年轻的一代上来。
不同年代的人有不同的分享的啊，罗大哥。
那个算了，我还是把这个位置让给年轻人，让给余新田呢。
不能让啊，罗大哥，您知道吗？我记得我也不止一次跟罗大哥说啊，当新田呢坐在这里去主持无限飞行号的时候呢，我真的是常常都想起，我还跟文辉老师说，我说我真的常常想起呢，我跟罗大哥当时合作的那个场景。我想起来罗大哥的那句很有力的开场，他的笑声，然后的那一种呢，哎，那种的前辈的那种体贴，因为他就是在旁边去很好的去配搭，看看什么时候您讲话已经快结束了，哎，马上就接话的那一种慢慢培养起来的默契，其实我到现在我都真的很想念。
但是我觉得你也是进步得很快啊。虽然我已经大半年没有到电台那边播音，但是我相信新田你应该是比大半年前进步很多，是一位可以独当一面的节目主持人了。
谢谢罗大哥的鼓励，谢谢您，真的很感谢，很感谢。但我真心希望有一天能够在您的身边去继续的学习。
好啊，我也很喜欢跟一些年轻的节目主持人一起做节目的，因为我发现跟年轻人在一起呢，我觉得自己也年轻了很多。真的很互相影响嘛，对不对？
是。那罗大哥您有什么呢想要传承给像新田一样的年轻的主持人吗？
船长，怎么船什么？
船什么？
没有什么船的名字，没有啊。我只能说，年轻人，年轻人里面有的就是有冲劲，
是，
有那种热情，
嗯，
也有那种冒险的精神，
嗯，
这是非常好的。你们要保持这种，愿意创新，
嗯，
愿意冒险，愿意冲啊冲啊杀呀，这种
保持年轻的心，
对，保持年轻的心，
嗯，
不断的创新，这是非常重要的。嗯，但同时呢，希望你们，比方在做福音广播吧，多了解一个福音广播的一些好的一些多年以来累积下来的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包括信仰的内容，
嗯，
那个圣经的知识，
嗯，
跟听众朋友所建立的多年以来的那种感情，
嗯，
你们多了解，
嗯，
多揣摩理解当中一些很精彩的东西，
嗯，
多多吸收这些东西，
嗯，
那么跟你们的那种冲劲啊冒险精神结合在一起，
嗯，是，
我觉得呢这是一种你们需要学的东西，
嗯，
非常重要的东西，
是，就是等于说呢，把所有的在电台里头的一些的学习呢，能够更加的扎根啊，就像我们今年的这个广播主题一样，就是扎根嘛，就是把这个根呢，
对啊，
给扎好、扎稳、扎深。然后呢，才可以又结合自己的活力呀、啊、年轻啊各种的一些新的东西，
嗯，
能够把旧有的一些根基，然后跟新的一些的思维去结合，所以就能够更好的来服侍神。
对啊，年轻人不要怕犯错，
嗯，
人都会犯错的，但是犯错以后你知道你错的是什么，
嗯，
怎么错法，然后呢改过来以后不要再犯错，那么就是能不断的改善，不断的进步嘛，
嗯。
那么比较年纪大的，我可以代表大年纪的那一辈的人呢，啊，我觉得我们要学的呢，就是不要怕年轻人犯错，
嗯，
应该多创造一些机会，让年轻人更多的冲出去，更多的创新，不要固步自封了，
嗯，
也不要老觉得，
嗯，
哎，这个不行的，那条路我们已经走过了，走不通的，
嗯，
不行的，你们不要再走，千万不要有这种心态。
嗯，
好像广东人常常说的，
嗯，
我吃盐多过你吃米呀，
啊，哦，
这是很要不得的一种心态。
嗯嗯，
年纪大的人应该知道自己的限制，尽量让年轻人冲出去，甚至呢有时候让他们犯一点点错，
嗯，
这是不要紧的。
嗯，
那么年轻人呢犯错以后要清楚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错，
嗯，
错在哪里，然后呢改过来，
嗯，
要这时候要听老人家的话，
嗯，
那么就能结合老人的经验跟你的那种冲劲，那种冒险精神，两者结合在一起，那我觉得就会很精彩啊。
嗯，是是是，好的好的，
嗯，
收到了，前辈。我一定听进耳朵，也听进我的心里的。
嗯
嗯，罗大哥，嗯，虽然您刚刚呢说的好像呢很轻松啊，很淡淡然的，但是我知道呢，您在咱们聊聊电台也我已经不想数了多少年的服侍了，在无限飞行号呢，我想也服侍了将近应该也是有十年了，因为无限飞行号的这个节目已经11年了嘛，所以，
嗯，
我想在此时此刻呢，您有没有一些的话想再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以一个不一样的身份吧？
我觉得这个不一样的身份是在于现在我跟无限飞行号的听众呢，
嗯，
站在同一阵线。
对，
没错，我有这个长期病患者了，
嗯，
那么我更能体会我们听众所体会的，就是作为一个长期的病患者，常常有一种很无助的那种感觉，真的是无助，
嗯，是，
好像做什么事情好像都不能改善你的状况，那怎么办呢？
嗯，
就好像刚才我说的，现在就到了一种无依无靠的地步。
嗯，
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我们的神，真的。
是，
我只能说，在这种无依无靠的情况底下呢，
嗯，
就好好的操练这种我们对神的依靠。 操练我们对神的那种信任，
是
操练我们对神的那个100%的信靠。那唯有这样才可以去经验神的那种丰盛，就好像福音书里面呢，那个爸爸他的儿子被鬼附身，那么他求耶稣去治他的儿子，那么耶稣问他，你相信我吗？那么那个爸爸就说，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信不足，求主帮助。那这个也是我现在在学的一个功课，我信啊，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更多的信靠你。那我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无线飞行号的每一位听众都有这个心智啊，不断的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信靠他。这个是我现在这是一个心愿。
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无价的宝血养出真实的我，多么不等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耶稣，
无论你是健康或是生病，你都有需要常常学习信靠神的，
是是
啊，个个都要学。
好，我也要学习。罗大哥，最后啦，我想问您啊，有什么可以继续的来为您代祷的？
很简单的，就是继续为我这个化疗的过程能够很顺利的进行啊。身体不舒服的感觉尽量减少啊。
因为您怕疼。
哎，对啊，偶尔也会胃痛，
胃不舒服，
不舒服。祷告希望没有这种痛，可以舒舒服服的继续过未来的日子。如果这个病能够完全好，当然是非常感谢神。那求主也带领我在未来的日子，看看在哪一方面能更好的为他而活。这个是我现在所求的。
是是是，谢谢罗大哥，您今天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我想有一些话呢，可能在从前也不曾听您说过的，是很真诚的分享。我想
谢谢你的访问，谢谢你的关心啊。
您不要客气，我希望的是呢，往后啊，因为您说啊，这个化疗药呢还需要吃半年嘛。所以呢，我希望大概可能再过半年以后呢，如果您有时间，您的身体也是棒棒的时候呢，可以再来跟我们去分享更多您的这些经历吗？
也许还没到半年我就回来啊，都可以啊。现在我要跟着讲话。
是。
话如果够气的话，我回来你问问文慧大姐啊。
哎呦，
看看要
所以是有盼望的。
如果她要我，而我还有力气的话，我是非常乐意回来做一点点节目的，真的
是强调这一点点。所以其他的时间您就好好休息好不好，把身体养好。
对对对，这是主要的。
是，我要跟罗大哥说一声下次我们再见。
好啊，谢谢你，听众朋友再见。
再见，
下次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无线飞行号2023年10月29号星期天，您没有听错，星期天无线飞行号啊，崭新的旅程啊。
是的是的，哇，今天是我们改版之后的第一波，第一首播。刚刚呢就听到我们罗大哥呢的这个访问，他的现况啊，还有他也说啊，他想念听众朋友。
对，笑声不变啊。那么谢谢我们的新田老师呢，带来了罗文辉大哥他的精彩的分享啊。我知道罗大哥呢现在每天都在学新东西，对吧？
对呀，他说要抓紧时间要学新的东西。
是。
然后呢他就是结束这个访问以后呢，他就特别又这个传简讯给我。然后呢他就说到了他呢有一份礼物。
哦， 他自己做的吗？
对，他自己做的礼物，亲手做的礼物。
哦，吃的吗？
不是，不是吃的啊，我也想是吃的、啊嗯。
吃的就只有新田跟文慧享受得到 啊， 或者是其他的童工享受得到。
是的，
我知道他这份礼物一定是大家听得到的。
他还要指明说要送给听众朋友的。
哇，好，那我们来拆礼物啦。此处应该有什么呢？
掌声！
听说罗文辉大哥学的不久嘛，这个二胡对不对？
他说呢，就是在他这个生病的过程当中呢，学的这个二胡，那差不多一年吧，也还没到一年，
一年的水平不错哦。
对呀、啊，我是觉得还不错。然后呢，我就回这个罗大哥讯息啊，我就跟他说：“哎，我听得出来呢，已经是很棒了，只是有几个音不稳。”你知道罗大哥怎么
挑剔呢？
对，你知道他怎么回我？他说：“哎呀，那就是不好了吗？我几个音不稳，那看得出来呢。罗大哥是一个精益求精的人呢、啊。
他抢了我的工作。”
哦，
我一直想学二胡的，没想到呢，罗文辉大哥竟然比文慧、
先学一步。
对对对，那而且他这首歌，我想是代表他的心声，也是送给所有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那我知谁掌管明天？我想大家都知道，罗文辉大哥现在是在癌症的康复期，所以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如何。那这首歌是他的心声啊，我相信也是他对大家的一个勉励。好，接下来同样的也是大家非常想念的佳音老师了。
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
我们千呼万唤，终于终于可以邀请到这一位的老师，佳音老师，您想念的佳音老师，他来了。佳音老师好。
哎，你好，你好，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大家好，我是佳音。
刚刚呢，已经听到佳音老师迫不及待呢，有这个笑声。我想呢，因为也阔别一段时间了，所以呢，佳音老师应该是非常的想念我们了。
真的已经一年的时间了、是
对，那我们非常的关心、纪念，就是您最近好吗？您的身体状况恢复的怎么样了？
很感恩。其实应该说四月份已经完成整个治疗的过程，但是之后因为还是需要有定期的检查，包括验血还有扫描各方面，中医的跟进，其实到现在为止也还是需要每个月看中医，然后两个月一次肿瘤科的复诊。对，大概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就是还是在不断的复诊这个循环当中。感恩身体上面还不错，应该从中医的话来借用他的话来讲，就是比他想象的还要康复的更好一些，他非常的满意这样子。
很感恩呐、我听见您这么说。
应该说如果没有什么天气的变化的时候呢，就好像看我的样子跟听我说话的声音呢，跟没有生病之前好像分别也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比如说下雨啊，前一段时间几个台风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非常大的影 响啊，那个气候一转变啊，整个人完全可以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就躺在床上浑身疼痛，根本就下不了床，完全靠止痛药这样子。就是在季节转变的时候，或者是忽然间天气的变化，就会很大的反应。但是如果平常像今天比如说天气很好，这种时候它就整个样子状态可以说起码80分。
嗯嗯，
这个是以前在病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嗯，没有办法体会的，就是如果以前的话
是、嗯、我现在也是在慢慢的体会跟摸索，因为完全一个陌生的全新的自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所以每一天也都是不一样，会有一些新的状况也不一定。那么就是还是在慢慢的接受现在的自己。对，
是。那我能不能够大胆的一点问呢，就是当您这段时间就是辛苦的时间，会不会更加容易去体会我们的听众家人的状况啊？
啊，问得很好。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我应该说，其实在病患的过程当中或者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不管是从化疗的反应啊，还是当时的身体的状况啊，那么都没有太多的空间去思考。但是反而很感恩的就是这半年时间让我在当中呢多了一些的空间和安静，那么能够好好的去想一想啊，整个这一段时间我自己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那么经历的过程当中收获了一些什么。其实圣经当中也常常有一句话呢就提醒我们，那么在当中呢也是让我们能够呢不断的去思考，就是我们要常常喜乐，不断的感恩。
是，
其实这句话平常读了很多次，背也很熟悉，但是呢在经历的过程当中呢，我却感受到一样事情很真实的，就是在苦难当中，在痛苦当中去寻找一个喜乐，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就像你说怎么样能够多一些去体会到体贴到啊无限飞行号的家人们啊在每一天生活当中的那一种的需要呢。其实当我自己去经历了这些苦难，在苦中去作乐，在苦中去寻乐，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也是一件非常真实的体会。那么让我在当中呢能够学会在痛苦在极难当中去求主赐我有一颗喜乐的心，在这个功课的上面的确是有很多的经历，也有很多的反省。
是。那我第二次非常大胆的问，就是说呢嘉应老师您的这段经历我不是说现在马上，可能之后呢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整理，然后回过头来呢可以再跟我们分享呢？
其实我在病痛的过程当中，因为有一段时间应该说其实在手术之前有一段时间已经开始情绪出现了一些的变化，那么那个时候呢我的爱人他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提醒，他就说啊你现在很多思想都很负面，身体上面的不舒服，生活上面的一些改变，好像你忘记了感恩。那么以前呢常常跟听众朋友一起学习说每天感恩三件事，但是呢在那一段时间呢一年多以前那一段时间呢，我真的好像把一个小学生的功课拿回来再重新去做，打开一本日记本，然后呢每一天学习记录一些感恩的事情，在很难受很不舒服的情况底下去记录一些感恩的点滴呢，我从当时到现在其实都有这个日记，所以呢其实也记录了很多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的经历跟心得体会，如果有机会的话将来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慢慢的分享一下。
是啊，非常的期待，非常的期待。我相信这段时间的经历呢，一定可以鼓励到听众家人的，因为真的是做到一个真正的同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呢就是跟听众家人同行，当然我们会彼此祷告守望，但是真的是能够切切实实的体会到疾病当中的那种不容易，体会到感恩，我想真的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够有非常深刻的体会。
对，我也很同意。其实当时记录这些内容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想 啊，和别人去分享，或者啊，我某一天出来跟别人做见证，并不是，其实真的是觉得自己，没有一颗感恩的心，所以呢，那个信心跟灵命呢，它真的会直线的下滑。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在里面，我觉得就是在我自己的属灵生命当中，我需要去抓住神的话，但是我又觉得好像我完全没有那个力量，那怎么办呢？我就去在每一天的能够冷静下来或者安静啊，夜晚失眠的时候把它写下来记录下来，那么让我自己呢去真实的去看到，去经历到上帝的手在我生命当中去啊带给我的一些的功课，也同时呢有一些很小很细微的一些的事情，当你去记录你去思考的时候，你才能够看才能够发现你忽略到的神的那些的工作。所以其实真的也是为了帮助自己才去记录这一些的内容。那么这个呢也同样就是我觉得如果有一天啊听众朋友他会觉得说，哎，也是啊，你在自己的疾病或者在自己的这一个痛苦的当中你走不出来掉到一个漩涡里面的时候，也可以试一试佳音的这个方法啊，我不知道能够帮助谁，但是我相信当你有信心你也愿意去踏出这一步的时候呢，我相信神就会在当中去做工，神也会与你同行的。
每一天我都要与你同行。
最让我感动的是呢，其实在我病痛的过程当中呢，我知道其实无线飞信号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为佳音为罗辉祷告，
真的。
但是在我身边呢有一些弟兄姊妹，特别是我有两个姊妹，她一直是在我的身边陪伴我为我祷告，一个在香港一个在加拿大。那么他们呢有一件事情让我每一次心里面都会特别激动的，就是因为我的化疗期间是每三个星期一次化疗，那么其实并不是一个比如说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月这样一个容易记的日子，但是他们却会很准确的在我化疗前的一天需要去做抽血检查啊，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发来问候说，哎，佳音，明天你要验血了啊，我会为你祷告，求上帝带领你各方面的指数都能够顺利去做之后一天的化疗。那么每一次他们都是很准确很准时很及时的就会把这个问候跟这个带到送上，让我的心中呢非常的感动，而且也带给我很大的力量。
你了解我所有的小秘密，这是你和我之间的默契，这是无人能取代的距离。
是哦，好难得，而且因为加拿大的这个时区跟咱们不一样啊，他还能够心里面一直惦记着，真的是很贴心的一位姊妹、啊、
非常非常的贴心。所以我们以前呢就常常会说啊，可能啊，那我不知道别人，比如说佳音自己啊，我常常会在电话里面或者在啊教会里面跟有需要的弟兄姊妹说，好，我会为你祷告啊，我会为你的这个需要祷告，求上帝医治你，求上帝为你预备医生。但是原来呢其实可以更具体，可以更贴心，可以更及时的送上一些的问候、跟那个具体的祷告，上帝会具体去回应。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觉得以前也很多亏欠。在这个经历里面呢，我感受到这种的关怀是让病人，让有需要的人，他们的心中呢能够得到很大的一份的力量。
是是，所以刚刚佳音提起很多就是这个其中一件的感恩的事情。就是除了感恩有两位好姊妹，您刚刚也说了很感恩有我们无线飞行号的家人们的带导，
对对，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的祷告。对，只是我拿其中一件的事情来做一个分享。对，
是是是。那刚刚在我跟佳音老师呢开始这个聊天之前呢，我就把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礼物包啦，就是呢装着最近一些听众家人透过短信或者是留言板呢给佳音老师还有罗文辉老师呢发的一些的祝福和问候。您有什么感受啊？
是非常的感谢，非常的感动。那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他们都不断的在祷告的当中纪念佳音，也纪念罗文辉的身体。那我也是常常跟罗文辉通信息问候他的情况。其实在良友电台呢，其实罗文辉是我的前辈，但是呢在这个治疗和化疗的过程当中呢，我是他的前辈，所以呢我也常常呢把我的生病的经历那么在当中怎么样去处理一些比如说化疗之后的胃痛啊，或者是身体的不舒服啊，也常常跟他分享一些经验跟这个治疗的方法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常常讲到说，哎，知道很多听众朋友为我们祷告，也在当中关心我们问候我们啊，那么我们呢也是在心中就是非常的感动。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的身体如果还允许的话能够再次有机会回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去分享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愿望，我也很盼望的能够实现得了。对，是这样。
是，刚刚已经听到佳音老师说了会回来的，是有很大的这个愿望的。因为我也很想代替我们听众家人问，因为他们老是问文慧老师，老是问心田，他说两位老师什么时候回来主持无限飞行号啊，很想念很想念。
是，其实也是在病后有一段时间祷告，看看上帝怎么样带领前面的道路。那目前为止呢，我的近况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因为我可能最近这一两年的时间呢会要暂时离开电台。那因为我的爱人他退休了，家人孩子也是希望我能够有一个比较充分的休息跟疗养的过程，所以我们可能呢会全家呢会团聚在加拿大那边在家里面呢好好的休养一段时间，所以可能呢会暂时离开无限飞行号这个大家庭。但是如果神开路的话，我也相信呢，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身体调养好了，那么是不是能够有机会再回到这个大家庭里面呢？那我也是带着一颗愿意的心去等候。
我想我们听见佳音老师这么说呢，我想这个应该接下来会成为我们为佳音老师代祷的其中的一件事。
谢谢。在良友电台已经20多年的时间，所以也是有很多的回忆，有很多非常好的听众朋友，后来就成为好朋友的听众朋友非常非常多。那我想就是能够有机会参与在良友电台，能够有机会服侍听众朋友，就是最大的感恩。
我也要把佳音老师的这一份心意给记下来，因为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鼓励。
对，直到现在其实也有很多年轻的同工现在呢已经挑大梁，能够真的好像像心田这样啊继续接下来这一棒。我觉得所以也是很开心很感恩能够有很多同工参与在服侍的当中，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美的画面。
是的是的，接下来呢的无限飞行号佳音老师啊，我们会带着您还有罗文辉老师的这个热心呐，你们火热的心呢，我们会继续在无限飞行号呢服侍听众家人。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从今天开始呢，往后啊，礼拜六跟礼拜天1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会在这里，就在无限飞行号。那在这个改动当中呢，我相信有很多的东西呢是不变的，就是呢我希望我们跟听众家人之间的那个联系啊是不变的，我们之间的爱呢也是不变的。
是的是的，我觉得其实听你这么分享让我知道呢，就这个节目时间的变动可能对于一些听众朋友来讲，特别是无限飞行号的家人来讲啊，前一段时间的节目的主持人的变动，节目内容的变动，现在甚至于播出的时间的变动呢，可能会带给大家一些多多少少的不习惯。但是我也在当中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两句，特别是我今天早上啊灵修的时候看到的一句的经文。那我最近在读创世纪24章当中有一句话呢叫做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 那当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的心中呢其实也有很多的感受，因为虽然我想分享的跟这个经文的上下呢并没有太多的关系，但是我的感触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的事情的发生不一定是按照我们个人的心愿或者我们个人的喜好我们的习惯，有些事情呢甚至可能好像佳音生病，罗辉生病，听众朋友生病，这样不一定是我们所想所求的事情，甚至于是我们所不喜欢的事情，不想要的事情，但是它的确就发生了我们不能知道上帝的心意在当中这一刻是什么，但是我们也不用去说好说歹，也不用在当中去往下定论，而是呢就像刚才我讲到的我们能够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能够好好的在当中去安静去等候去思考，那么也在经历的里面，特别是在一些负面的苦难的经历当中呢，去学习靠主常常喜乐，学习在苦难的当中去记录神的恩典一点一滴，让我们在当中都能够去学习去看待去等候。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向我搬来万物都生长
我想呢也到最后，佳音老师还有什么话呢想对我们无限飞行号的听众家人说的吗？
我想说的就是谢谢大家一直在这一年当中为佳音祷告与佳音同行，我想告诉大家我现在差不多好了，那我尽量努力的能够以最好的一个健康状况来回报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我也会在未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更加努力的去调整好自己的身体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好消息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好，佳音老师如果呢往后我们再跟您联系的话，当然在您的身体还有时间允许的情况之下，我们再和您联系可以吗？
好啊，随时欢迎，非常欢迎。
谢谢佳音老师，也祝福您。
好，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再见。
快点回家，
快点吃饭，
快点洗澡。
请问你们在赶些什么？
我们赶着准备。
对呀，要准备好。准备做啥？
星期六星期天
傍晚6点到7点
准时收听
无限飞行号。
今天呢罗文辉大哥还有呢我们的
佳音老师
对回家了，回到无限飞行号，那谢谢我们的新田老师为我们做采访你有话和这两位老师说吗？
我想呢听众朋友一定有很多话要跟他们说，因为本来他们不是已经呢就是把想说给他们的话呢打包成礼物包了吗？我也送给他们了。那我想呢现在听完了他们的分享以后呢，还有很多人呢想要送祝福的。
对，那我们之后的旅程呢会陆续的分享
是，
那家还在这，所以您可以继续的透过呢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无限，还有电邮
无限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跟我们联系的。好，预告下个星期六也就是11月4号有祝林姑娘的访问，
敬请期待。
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